大家都很准时哈，我们四点钟准时开始。那我们今天下午有一个特别的信徒讲座，叫成为基督的使者。那经文是哥林多后书5:17-6:2。好，我们将时间交给范学的弟兄。
翻到哥林多后书，后面可以听到吧？5:17-6:12。这段圣经可能大家都比较熟，翻到之后我们一起读一下哥林多后书5:17-6:12。好，开始。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把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们曾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时候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好，我想这段圣经兄弟姐妹都比较熟悉，特别是一开始那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呀，旧事已过，看呐，一切都成为新的了。就是保罗写到这里，非常具有激情，就是你在基督里，生命发生一个根本的变化，就旧事已过，看呐，一切都成为新的了。完了后面保罗呢讲的内容，我就他讲就是你在基督里之后就有了个新的职分，这个职分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劝人与世人与神和好呀。就是后面他这话就一再重复，其实后面比如说后面讲就是我们做基督的使者，第二节就是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完了6:1，我们与神同工啊，都是讲到一个道理，就是说，神托付给你个职分，当你成为基督徒之后呢，你就有了个新的职分。新的职分呢，就是你是和上帝的同事，你是上帝任命的。做基督的大使，或者做耶稣基督的大使。那做耶稣基督大使去，具体这个大使出使的内容是什么呢？那里讲好像就是说，劝世人与神和好，劝世人与神和好。完了，这样呢，神使那无罪的成为有罪的，成为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说到底就是说，你这个使者传递的内容就是劝人与神和好，那我今天大概不会去讲那个，做使者那个具体的内容，就是劝人与世人与神和好。我主要讲就是这个职分，就是说，我们是基督的使者。是上帝的同事，是与神一同做工的。 就是这些话我不知道大家初看的时候去怎样想，当你自己真正用心去看的时候，你甚至会觉得这些话真是这样吗？真的这么回事？就是说居然上帝这么看重我们，看重我们居然叫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啊，并且与上帝同工，是保罗偶然的这一句话，还是他自己一贯的思想在圣经中向我们清楚启示？那非常非常清楚，这是圣经中很清楚的向基督徒启示的一件事，就是说你现在你成了基督徒，你成了上帝儿女，上帝就给你一个新的职分，那是你的天命，就这么劝世人与基督和好。你从此你的身份，你在世人面前就是基督的代表，就是基督的同事，就是上帝的同事。这句话说起来非常重，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主耶稣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升天之前也说了，也就是我们大家知道那个大使命，大使命。我昨天你们在听我讲到的时候，哎呀，这个大概有的人会听到，就是说，用北方人话讲，就是我属于那种比较矫情的人，就是说，愿意挑刺儿、挑毛病的人。所以在教会中呢，和教会吵了三年半架。三年半架的时候，你其中一个吵架原因就是，他有的时候开玩笑了，就是基督徒因为都跟你讲嘛，信耶稣啊，去天堂啊，这个非常好。那我就问基督徒，我说既然这么好，为什么不着急去？反而你有了病了，七老八十了，还是多活两天，多活两天，你和世人的区别有什么到底区别？是不是你也直接的把握中就是那个长寿？就是既然天堂那么好，为什么不着急去？还在地上为了多活一个月、一年、五年、八年，在那块竭心尽力。但基督徒会觉得我的话其实挺恶毒的，但是其实是有道理，有道理。就是你心中到底有没有个真的天堂？有那个真的天堂？是不是真的就相信你现在看不见那个天堂，神应许给你的天堂是真的，而且它真的好啊？这是需要个信心的。那么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提呢，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信耶稣之后，神你为什么把我们留在地上？把我们留在地上待一段时间，可能是三十年、五十年，可能七十年、八十年，神为什么留我们在这块地上？那么大概我后慢慢想想，就两件事，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说，神给我们留了一个事情，要叫我们替他做，和他一起做的，就是传福音。啊，因为你见到天堂里没人去传呐，对吧？你见到彼得了，你见到保罗了，你见到奥古斯丁，说啊，我给你传福音。彼得说 OK OK 的，你讲中，我早就两千年前都讲了，天堂人都信耶稣的，不需要你传福音。所以有件事只能在地上做，不能在天堂做，而且是基督徒真的你活在世上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耶稣讲的大使命，就是传福音。所以我这一年常跟兄弟们分享，就说真的，我们如果不传福音，我们就等于白吃皇粮啊，白吃皇粮。你真的就是没把耶稣当成耶稣，没把耶稣当成耶稣。大概你的信仰中对主的那个信仰恐怕也有相当的问题，也有相当问题。因为耶稣最后听得很清楚，就我给留给你一个使命，一个使命，就是说到底一个使命，明白？就是说劝神与世人和好，或用更白我们讲，就是劝人信耶稣啊。如果这件事上不做之后，真的我是觉得，如果你这件事觉得不需要去做了，大概在这个世上存留的价值你大概和别人差不多。第二件事我想就是说，神留我们自己在这个地上信主之后还活个几十年，是想大概叫我们大概多多少少熟悉一点天堂的生活，熟悉一点天堂生活。所以我说我真讲话挺刻薄，我有时跟兄姐妹开玩笑，我说如果在地上待着，一周一次教会聚会，一次聚会也就不过两个小时，你都觉得很没劲，绝对不想来。我说你将来 你到大限到从前，你要琢磨，你很可能去那个地方就是从来没有聚会的地方。那个地方那大概就是地狱吧，地狱吧。或者用另一种话来说呢，你在地上唱个哈利路亚赞美的时候啊，你自己根本没有点兴趣唱诗赞美，你从来没有啊这种感动，这种渴望，这种热情。你将来一定要提醒是针对自己的，我将来去的地方可能就是很危险的地方，也就是说，因为将来有一天到天堂的时候，真的神擦干我们一些眼泪之后，你大家同声上哈利路亚呀，众兄弟们同声应和，普天之下啊，你见到人都在唱哈利路亚，在地上唱一句哈利路亚赞美主，你都觉得没劲啊，有心无关，你将来一定是听不到那个声音的地方，听不到那个哈利路亚声音的地方，就一定是地狱所在啊。所以神在地上的时候带着要给我们设立教会，叫我们来崇拜他，叫我们自己真的真神给很怜悯，就是一周大概你至少就说这么一周这一次，对吧，叫我们一起赞美。其实有一天是叫我们熟悉，要不然有个地方你将来去了会陌生，或者你根本不想去那个地方啊。所以你在这个地方，你真的就是我愿意爱教会，我愿意在教会里一起敬拜神，我真的愿意从内心中发出神赞美啊，这才慢慢成了我一个渴望，成了我新的一个习惯，或者我成了我新的第二天性。到这些地方真的在你心中这些扎根的时候，到那个大限来临的时候，你清楚知道你去的地方不是空虚的地方呀，你去的一定是大家在一起众圣徒，我们一起相聚去赞美主和主有那个美好交往的地方，那就天堂所在啊。所以神在地上在教会中训练我们一段时间，是我们自己真的是你自己有一天有把握，你知道你去的地方是哪里，因为什么，因为他就在这个地上就把那个证据慢慢越来越多的放在你心上，是你自己已经可以确据，我到走的时候我去的是天堂。我有个好朋友，一位长辈了，我估计年长一些兄姐妹会知道，你这里知道兄弟应该知道狄然吧，狄然师母有知道的哈呀，可能不知道，大概都是信主时间长一点大概都比较知道。我们俩属于忘年交。当我写了第一本书之后呢，我为什么不愿意成为基督之后呢，那是96年底出了，完了他看了之后就非常喜欢，后来我们俩就开始一段文字交往。文字交往之后呢，完了正好那一年呢，我有机会到夏威夷播，他住在夏威夷，我就想去看看他。他说范弟兄呢，非常抱歉哈，他说正好这段时间我到这个加州来布道，这个我就感到非常遗憾，好不容易有这么机会我可以去看到他，他又在加州了嘛，这有点相反地方啊。但那个时候呢，他癌症又一次复发，就在这个时候癌症又复发，所以我后来就去见到了他。他见到他，他就你知道他自己很轻松，我现在已经早已做好，我做好准备了啊，我就准备着回家啊，回家去见见阿爸父，天上阿爸父啊，我现在心里充满了平安。你知道就是那时候随时可能死的时候，他自己真的就这一年跟神同在的经历，把这点非常清楚，在我是去这回家回家，这个但是我心里充满平安，但是我现在没有喜乐。所以我给他祷告的时候，我说爹是啊，爹呀，就求神把喜乐赐给你。所以他在他自己过世的时候呢，他自己过世后，他就写大概像是遗嘱那样，就是说如果你们谁愿意来哭就哭吧哈，他这不是我想要的，你们高高兴兴送我回天家啊，因为我说看我父亲，我等在路上这段，我现在回家的时候高兴。所以他的小女儿最疼他。就他妈妈最疼的，他小女儿知道，就清楚知道母亲的心愿。狄然师母呢，就是说他在狄然就是在，这个檀香山待那段之后呢，夏威夷他待，他就非常喜欢跳当地的草裙舞，啊，这个有的时候也和当地那些人一起跳，
结果他还讲一起唱歌一起跳，所以他小女儿之后你知道在他母亲这个葬礼上吗，就给跳了一场地地道道的草裙舞。这是知道母亲的人，这是真正相信上帝的人，因为神在地上给的证据在那，你这个死亡不是结束，你是回去看天家了。我妈妈在这里最喜欢就跳好草裙舞，我在纪念她那个医生，我就给她跳，作为女儿跳她看一下最喜欢，用歌声用赞美诗有种美丽的舞蹈送妈妈最后一段路啊，那是上天堂的路。所以神在地上去训练我们这两件事，传福音在教会中呢去成长，其实为了我们好处，为了我们好处。所以真的有的人你这样就是神，你说你这你这些时间不会白花的，因为当你在这样这个越长这个东西，你就清楚神把这个证据告诉你啊，你是他的儿女，你在这个地上这一段时间内，你在地上活这个30年、50年、70年、80年，你是一个特殊角色，因为你自己清楚，你也知道，哦，我在这30、50年中，就是耶稣派来做大使的。我是等于我不是在地上这段时间去仰望天，而我自从信了耶稣，我接受这个职分，我就是从天上派到地下来的。呀，你的灵魂就告诉我，从天上派到地来，派到地来做耶稣的大使。去向这些不信耶稣的传福音，当你这点非常清楚的时候，那个死亡生命来的时候，你就知道我这个大使在地上就是任务完成了，对吧？任期到此结束，完了回家啊。所以神在这个训练过程，当你自己真的渴望去传福音，你别的都不讲，神最后都是为了我们好处，是我们好处，是你自己真正生命到那时候，你知道哇，我从天上派到人间这段时间哇，辛苦了几十年，忙几十年，哭笑了几十年，乐了几年，哇，最后时间到了，任期到了，啊，我是任期结束，对吧？也那不就准备回家吧？准备回家嘛，向国王去交代任务，对吧？这个你主，你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了，我这个能力还不强，但我心里爱你，那我就完成到这样，那主一定会说了，那是。虽然你传的多少，你能多大，这个不是在那神衡量的标准，不是说。有一天你传了多少，你传了多大，真的神不这样吗？所以神有时候很，你有时候你觉得上帝的公平和人不一样，这个给的人能力不一样。你就比如来讲，你像我上一周来之后，今天很有意思啊，我昨天讲就是基督会堂的这个两家连续请我，而且都在一起。所以上次一来还没来之后，我一个朋友就跟我说，说老范你干什么呢？我那个熟悉我人大哥都要了，他说老范你怎么跟，我说怎么了？他说你跟唐僧能打那个打擂台呀、啊？我说关唐僧什么事？他唐僧这一期正在那个弯曲步道。我说我退台，我不跟他打。这个我意思什么？你作为一个传道人来讲，我也希望像唐僧那样哇一讲，对吧？而且唐僧一讲大声敢讲，对吧？特别他敢骂牧师，敢骂长老。你看，我绝对不敢一面就骂骂咋咋，把马长老、马长老马上给我推出去斩了。这是他敢，而且他自己别的这个也可以了。我有点胆大点给骂点。关键有的时候呢，他还会唱歌啊，还会作曲，还会指挥。你知道我才会呢，我在家里不敢唱歌的。我在家里一唱歌，太太就说我们没得罪你。我一说什么意思？就每个人才能不一样。有的人上帝给他5000两的人质，有的人给他3000两，有的人给1000两，按世的标准上，我给你1000两的，你就赶不上5000两。上帝算账不这样的，上帝算账什么？我最后根本不算你带了多少人信主，我算了你交多少钱，我算你是不是对我又良善又忠心。这样就给我们这些能力小的但对神还是很爱神的一个盼望。我虽然可能没有这个能力像唐崇那样，其实你唐崇比你要比这个 Billy Graham 你也真算不得什么了，因为 Billy Graham 多几万人，对吧？呀，那 Billy Graham 一比起加尔文，这个比起奥古斯丁，那你也算不什么。那奥古斯丁要见保罗大概说，哎呀，我真惭愧，就人比人的屎，货比货的扔。如果你只看那个能力的话，所以神说神更不看，我知道我跟你能力有区别，我看你怎么。所以你在那个耶稣讲的故事就是你无论5000两的还是2000两，你只要尽心做了，神的评价标准一样，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过来， 享受主人一起快乐。他没说哇，你这个大仆人二仆，你这个能力做得高，哇，你就是啊，你看你像唐僧那样，那我们这些小人物就没办法生。神不是这样，神表示看我这，我可能给你这样的能力，给你这样的机会，你能不能尽心尽力？你尽心尽力了，我把你从天上派到人间这几十年，从你信主之后，你尽心尽力传福音了，你尽心尽力造就这个教会了，在神看来，你和唐崇荣，你和 Billy Graham， 你和一样，你和达尔文、路德、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一样，都什么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这一点就够了。所以你会发现上帝的平等是真是和我们人的平等不一样，所以这个平等给我们每个希望。 OK， 我在这世上可能我自己没有那么多才能呀，但神一定，因为神把你从天上派到人间啊，从你受洗成为基督徒之间，你就是从天上到人间的啊，你就是那个天使，你就做这个大使，你尽力在这个几十年去传，有一天你到那儿，哎，生命终结到，你说神我可以交账了呀，你当年把我任命我呀到加州湾区来传福音啊，那我从那开始就这样。那神有一天说 OK， 我们都希望大德你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中国古人讲，就是说盖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你知道一看三国你就都会知道这一点。这个就是天下大事就是分分合合啊，这是一种中国人的历史观啊，就是天下大事是合久必分，分久合，一治一乱啊，是一种循环式的历史观。这不是基督教历史观，基督教历史观是进步的历史观，历史是奔向一个终点，这个终点就是上帝荣耀的最后审判。不管怎样，你这个三国这句话你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人，特别是一个有大气的人，一个有大志的人，他应该有一点就眼光能去观天下大事啊，就是你能看清历史潮流的走向，你能看清历史潮流走向。一个人呢，你不可能一个人制造历史潮流，潮流这个潮流上帝制造的，但你却可以选择你当我看到这个潮流的时候，我该怎样去做啊？我是在这站在岸边去观潮，你做个观潮派，你哎，看这个潮流不错啊！你看长江滚滚，浪淘尽，千古风流。还是说我自己做一个弄潮儿啊？我选择顺潮而下啊。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就是你自己首先第一步应该肯定，就是神求神给你眼光，我们看清这个时代的走向。完了，更求神给我们一种勇气，当我们看清这个历史大潮。啊，浩浩荡荡向东走，我们怎样？我们能够做一个弄潮儿啊，敢于在这个潮头上、这个浪花上跳起生命最美的舞蹈，跳起生命最美的舞蹈。那么从福音的角度来看，从福音的角度来看，这个当今世界的历史潮流是谁样呢？啊，我还借用三国，也是三分天下，三分天下，第一分天下你就是。欧洲，特别是西欧，中西欧。我这一年一直从十几年前我看了这个看法之后，我就不断在华人教会中讲，那个潮流很讲，就是基督教迅速走向死亡啊，基督教明显衰败，迅速走向死亡，迅速走向死亡。十多年前我上这个英国去曼切斯特，你就会看到这里哈，等到清真穆斯林做这个做他们崇拜的时候，大大小小一家一套穿的规规正正去这个清真寺，而教堂那些有时候几百年的教堂逐渐空了，逐渐空了。所以当时在英国的穆斯林有个雄心壮志，说要把英国变成第一个欧洲的第一个穆斯林国家。啊，穆斯林国家。那么后来这样的情况，我自己会去看到，在德国也看到。你比如在德国，你看到那非常美的大教堂，现在成文物景点了，文物景点了。那个一个教堂呢，按照他那个教区的名字统计哈，就是牧师应该有六七个牧师，应该有四千多人。但组织崇拜的时候，你看的去的就不过六七十人，还是老弱病残啊， 都没有肉了，就是一些年老的人在那硬撑啊。其实你在最近的趋势就看得很清楚，最近趋势很像穆斯林不要别个，穆斯林只要去保证他的那个生育率啊。因为现在这个研究文化发展很清楚，就是一个文化，我记得弄不清啊，就是一个文化如果能维持下去，它这个文化中的人口必须达到 2.1 啊。而好像整个的欧洲那些纯白人地方，就是它大概的生育率不到 1.5， 可能比这还少，年轻人不要孩子。所以这样呢，他们自己有个心理学家说，大概你过三五十年或者七八年，你这个文化就要完蛋，因为没有年轻人了啊。所以大陆现在也非常危险，大陆现在非常，你是最近开始演讲，就是我们的生育率大概是低于点2.0了呀。所以后人讲，就是只要穆斯林保持，我不用去现在打战争了，我只要母亲使劲的生啊。因为好像我记得好像我记不清的准确数字了，穆斯林在欧洲的生育大概是8.几还是7.几，就是这个比例非常多啊。他一家可以有6-7个孩子，他只要保证自然生产率，你再过20年一代，再过20年几代之后，你年轻人没有那么基督徒了。而且现在的教会中去的也是这样样，所以除非你在家这最近的一次难民潮，所以你会知道，不知道现在未来的10年20年会怎么样，但可以很明显，欧洲特别是西欧中欧的穆斯林化会急剧加强，所以这一分天下基本上是急剧走向死亡，除非神有特殊的怜悯，或者欧洲遭大灾，他们又回到祖宗那个立场。那么第二分天下呢，其实就是美国啊。我把美国这个天下其实分什么，就是两军对峙，两军对峙，这个胜负未分啊。你看两军在就战场，就像大陆我们这学的就打的属于持久战的相持阶段啊，两军对峙，胜败没有明显，但基督教内部的衰败之象非常明显啊，非常明显。这个衰败明显最大的东西其实不在别的，就在教会中实际上教导的，实际上最赢得的信众就是一套成功神学啊，最大的危险就是从文艺复兴特别起名的东西来，这种所谓世俗化，世俗化，这是整个欧洲没有解决问题，现在这个美国也没有解决问题。大概是几乎是两个极端，一个呢就是说自由派，你把整个的力量放在所谓社会公益上，而所谓福音派，特别一些很教派，就把精力放在这个个人的师德上啊，整个是分裂的，整个是分裂的，整个是分裂的。就说一个整全的信仰，你既去传福音，同时又去社会关心，去走到特别是关心那些在边缘那些群体，那些弱势的社会群体，现在越来越差啊。所以许多时候教会就成为一个简单的中产阶级俱乐部啊。我们每次定期每个周定期来进行一下精神按摩，你活得挺好啊，你在这个地上就是基本就好像就是说耶稣很清楚，就你要跟随我们必奔随十字架啊，你不背十字架你见不到十字架上的耶稣，但这种信息会越来越少啊。我记得我看过一本书，美国最大一个教会在休斯顿那边就写那本活出美好啊。你看整个通篇根本不讲耶稣基督唯一性，不讲背十字架，不讲罪，讲的哎呀，你讲说到底就把人际关系术、心理术加在基督教名词，这种大杂烩啊，这种东西非常受欢迎啊，因为人心希望这个东西很清楚。我在这个地上，我想到美好的生活，在另外死的时候，哎，我也先买个保险，对吧？完到另一个上，就是如果美国教会不从根本上去悔改，特别是我们无法战胜世俗化，无法战胜世俗化，因为你教会内部的神学就这样。那么第三分天下呢，大概就是属于非洲的一些国家，特别我们自己讲，我们大概许多人来的大陆，是大陆。大陆因为我自己讲，就基督教蓬勃兴起。我有个朋友，他是普渡大学的一个著名的研究社会学心理、社会宗教心理学的教授，也是华人中第一个去担任美国好像是 社会学这个一个协会的主席的，叫杨凤岗，我不知道你这里谁熟悉的没有啊？你注意一下，观察这个文章，杨呀，就木易杨，凤是凤凰的凤，岗是三岗的岗。他大概两年前呢，去罗马参加一次会议啊，非常有幸，教宗居然接见了他们几个参加会议的人，见到教宗。他的会议上提出观点，他就根据这几十年的发展，说根据中国这个近百年这个发展的平均率，大概在2030年，就是不是现在这个最高率，就把这个这几十年近百年这个平均的数，大概算成百分之，我记不清他算成7%什么，就按照那个增长率，他说大2030年大概中国会成为世界上基督徒最多的国家。基督徒啊，就是大概那个意思，他说2亿多少万，他大概那么算吧。就是说不管这点特别准确不准确，你知道数字怎么会变化，但这个趋势是非常明显的啊，趋势非常明显的。就是说中国大陆现在世界上是基督教最蓬勃发展地区之一，但另一块就在非洲啊，非洲。所以我这一年就经常挑战兄弟姐妹们，尤其是我还问一下，今天这里来有多少大陆的兄姐妹，可不可以举手我看一下啊？说我们真要感谢神，要我们生而为中国人，特别大陆人，这是神对我们自己特大恩典。但我今天看到你们这里好像是中年人不多，可能下午大家都忙孩子去了，我完全理解你们在湾区。我为什么不想搬到湾区，就是一点湾区的孩子的过得好，就把中国这个摊儿就挪到美国来过做了，你们各种补习班简直用英文说 ridiculous， 哎呀，自己这种自己不想好好过，也不让孩子好好过。我们又没有补习班啊，怎么可能有这种东西？就是你会看这个历史趋势啊，神非常奇妙，神非常奇妙。这个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时候，大概我自己把它分成为山波啊。一个从唐朝汉武帝不从唐朝唐太宗间传入中国，完了之后到其实一个漫长的续奏，一直在外族人传，那一直到利玛窦来华，一直在利玛窦来华，那是大概是第一个时期。所以有时候我们基督徒有时候真的自己矮化自己，我们自己说啊，基督教传入中国多少年，才200多年，是从马里逊开始，不是这样的。啊，马里逊只能说基督教新教传入中国200年，在之前传了1300多年了啊。但是真正开始第一部大公经是从天主教的啊利玛窦来华，那是个标志性事件，标志性事件。完了之后呢，从那个1583年这一波，第一波持续大概130多年，一直到1700年，这就是被驱逐出澳洲，这个大概。基督徒在中国只有30万，这个是天主教的历史上犯的一个最大的错误之一，最大错误就是什么呢？就是当时涉及中国人要不要祭祖啊？你知道在那个时代，你不允许祭祖，你就等于不允许做一个中国人啊。而呢，天主教内部有争论，那个有的一派很清楚说，这个祭祖呢，其实。真的不是现在这民间迷信把这个神灵，只是说他们回到就孔子那个慎终追远，我们怀念祖先的恩德啊，怀念祖先的恩德。那么但有的一派说啊，这就是属于祭拜邪灵，所以后边教宗就听了那一派的电，就把这个就不允许中国人祭祖啊。所以其实甚至康熙皇帝做了解释，但不可以，所以这一下子就把这个大门关，这是天主教历史上犯的最大错误之一。因为那个时代中，在基督教在甚至统治上层都有好感，甚至皇帝都有好感，但你不允许祭祖。其实许多时候，包括到现在为止，我们有些基督教新教信徒说，一提到这个祭祖的事，啊，这个是啊，这是迷信神灵。其实就看你的心怎样。我去，甚至在当父母的墓前，我按照中国传统习惯，放上一堆馒头，放上一堆饺子，完了之后，我去。你甚至可以跪下或者是站起来去表示一种追念，其实是人之常，这就是孔子讲的慎终追远嘛。我在这里我缅怀我祖先这种养育之恩呀，养育之恩， 这个讲一个笑话，我原来以为是这个一个中国人说，其实最后发现是一个英国一个非常著名的基督徒说的。他说就说到这个现象，说有中国人说你把这个父母门前要是放个这个一个馒头，你这就是大概就说你这是崇拜邪灵的，因为他说死人咋能吃馒头呢？结果那个英国律师说，那我们西人为什么自己到父母门前这个墓前放一朵鲜花呀？难道死人能闻到花香吗？你知道这个文化上的差别，那个美西方觉得这样就比较好一点的，那中国人觉得可能从小是饿怕了，对吧？祖先当中，哎，他觉得好像放了一个东西最能表达对老人那种去怀念啊。哎呀，我知道我父亲一家对我们的最大愿望就长大有碗粥喝。所以我想，哎呀，那个你想放个馒头在墓前都没有。我觉得其实这都是形式问题，真问题就是说，你那个到墓前人是把人当成邪，当成一个灵，你祖先是个灵，能保护你。还说我就祖先已经过去了，但这样你我怀念他对我们的恩德啊，我们就通过祖宗这样一代代老范家一代老代代张起来啊，这么养育我们长大我们。天主教当时就反对这个祭祖，所以这一下大门就关了，就关了。完了之后，持续了这个到。第二波就是1807年又将近100年这个马礼逊来华，这一波也是持续大概130年左右，一到49年特别50年代初期这扇门又关了。马礼逊传华来的最大东西最大贡献给中国人带来一部完整的圣经这是第一部这最大贡献。完之后呢就是第三波其实应该是从80年代上个世纪70年末期80年代开始。在这个时间有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就是当年毛泽东啊或者这些人就是一心想去消灭基督教。毛泽东甚至对这个当时三支的这个领导人这个大概64年吧，那个政协参议这个吴耀宗说啊，你的上帝看来你的上帝是不灵了哈。所以江青和王大明和江青张春桥顺手说啊，我们已经把这个宗教送进历史博物馆了哈。其实最后翻吧，他自己连历史博物馆他都没进去。你看，就是他们狂妄以为消灭了，但是上帝行事非常奇妙。你知道，在中国历史上这个几百年来，就传基督教传中国这个130年了，一方面是上层的社会知识分子，就是特别儒家。五四之后等于这个新型的知识分子反信仰反基督啊。另一方面什么就是这种所谓民间各种乱七八糟的宗教哈根深蒂固啊。你即使你到台湾这点没有改变，所以台湾那个发展非常困难。我有一年去台湾才发现，台湾后人告诉我平均六个人一个庙，满地都是哎呀那个香火那个盛啊，这个我甚至看到他们甚至到澳大利亚去发展的这个一贯道，哇，弄得很火去。你在大陆五十年 OK， 毛说这不可以，你一贯道是反动会道门，抓起来你如果不退车抓起来就毙了，对吗？所以毛泽东就通过这样就把这个传统东西全砍掉，你都不准信。但也把传教士给赶出去了，你要是信的要么你就投降，要么你就自己悄悄的转入地下。所以说这五年代时候都不相信的，但是人总得信点什么吧。所以既然不要信佛了，也不要信黄鼠狼子了，也不要信耶稣了，那我们就信什么？就信毛主席啊。我们整个那个年代大家就要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红太阳嘛哈、啊。我们每天早上都用唱这个新闻联播，一开始大家大陆出来都知道新闻联播一开始放歌什么东方红，对吧？东方红太阳升，中国除了毛泽东啊，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完了晚上唱什么？唱国际歌，对吧？晚上新闻联播之后，大家的音乐一定什么？从来就起来呀，从来没有救世主，也不靠什么神仙皇帝哈、啊，要创造人类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啊！就是中国人他不愿意人想问题啊！你为啥天天中央台打仗，早上出来说他是人民大救星，晚上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啪一个嘴巴打过去，完第二场还唱他是人民大救星，完这时候从来没有救世主，那大救星救世主嘛？他没有，不过中国人不会考虑，他心中还有个希望有个大救星。那么那个时间 OK， 毛主席是大救星了，所以我们那个时间都很踏实。你知道那个时候信毛主席信的真虔诚啊，所以我小时候最好的经历都被毛主席语录了。所以习近平一上来之后啊，一看这个之后啊，我就知道跟我一样大概都当年的毛粉，引用东西就那么多的就毛主席语录随口就来了，因为那年也没学什么东西啊，就背点诗词。
啊，一讲到国际形势，四海翻腾，云水怒五都震荡，风雷击，对吧？呀，就那些玩意儿。这个一直到毛泽东死了76年，完了之后这个陆续事情办了，就这样，就大家突然发现被骗了，那一代人就发现是个假神，他不是上帝啊，他也不过是人，也不过是人。至于什么样人了，我就不愿意去评论了啊！你们这个张三愿说张三，李四愿说李四，咱们在这里别吵，怕这里可能有的是毛粉啊！我是绝对，我是当年最虔诚的毛粉啊！那现在就是已经卸妆了。这个就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从来没有的危机，中华文明5000年的历史，或者更长短，就从来没有的危机，就是中国哪怕在战争最烂的这个民族还保持了一些基本的信仰。那么即使你说在毛泽东那个时代，即使在那个王大命最黑暗那个年代，但不管怎样他还信了毛泽东啊。毛泽东你虽然他一方面斗争，但他自己还有些正能量的东西。等到这个7、8年之后，这都没了，毛泽东把传统信仰砍掉了，共产党自己把毛泽东砍掉了啊。完之后就什么，就什么也没砍的，就是一个人民币。所以大家都信钱，都信钱。从那个危机之后一直到现在为止，这个危机愈演愈重，愈演愈重。连在中国历史上都认为都不应该腐败的三大部门，你比如司法，司法应该是保持社会基本公正，教育是培养未来的社会的公民，这个医生是救病治人啊，治病救人。你现在这个保持社会最基本的这些都腐败了，你就会到这个社会上，就像人讲叫国歌唱，中华民族这回是真的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了。呀，用我这句话说，就5000年中国的文明的沦丧，从来没有到今天这个地步，从来没有到今天的地步。就是你说咱们自己哪想上？你说就我那个时代都无法想，你说怎么能出现老年人去碰瓷儿？知道碰瓷儿这个词儿吧？不知道就跟你不知道，你千万别点头，因为显得你老了。就是接的主动去碰去的状态，真的这个都没有，你怎么可能想象给孩子的吃的奶粉中下毒？你说再怎么来讲，我们中国最聪明的就是这个吃的嘛哈，我们中国大队吃对吧？民以食为天，猪也以食为天。这个我们只要是你说现在呢，把那个东西你放到地沟油。所以我前段回到四川特痛苦，去到成都了，看着满街火锅，一个坚决说一定要抵制诱惑，除非你自己想死，不吃。哎呀，这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你看在哪个年代，就除了那个这个，你看水浒那个啊，那个还做点那个人肉包子，那都土匪对吧？像现在遍地土匪，你那么好的中餐都给你加上这个加那了，说大家就觉得，哎，你看中国人没有发明这一年化学急剧进步，我太太做化学的，他说哎，怎么想出这些招？正招他不去想，所以就这样就给各种宗教一个广阔的市场。所以你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许多会信法轮功啊，法轮功就李洪志太聪明，他不只是说这练法，他说宇宙大法，你要练真善人，他就把练功练气功那个变成一种宗教，准宗教。你说佛教为什么发展，伊斯兰教为什么发展，基督教，说到底都感谢毛主席。哎呀啊，就是他给你创这个天地，打碎这东西啊，你自己做一个神，最后人们发现是假神，结果那样出现了一个真空，所以这就是整个发展这个趋势。所以说在这个区域啊，就是70年代末期被压制的，当年那些没有向当局去投降的那些地下教会的人，一开始不敢聚会，现在偷偷摸赶出，就敢拿出来读圣经了。我真的见到一老基督徒，他们自己保留的那个圣经，他们说一开始上山上那个改革开放结束刚结束之后，上山聚会的时候就像打游击战什么，打那个老远的那山洞一些人就开始聚会，完这都在那盯着路口啊。可能就是一看到来人就要放个信号，就说鬼子进庄了，就跟咱们小时候看的电影一样，就赶快就逃。这个而且这个东西有些能发展起来哈，你知道就基督到今天能发展起来，真的就像他们说，你感谢党。就什么你像这个7年代那群8年代初期那些传道人，他们自己就开始去传福音了，妈憋了这么多年20多年，终于有机会传了。传了一开始也几乎走的就当年共产党的路线一样，农村包围城市。
这个就是先从农村出发，先从农村出发。那个农村开始就那么大一个村子嘛，你传就人都传遍了，传个七八十人之后，这个就起了动静，完就政府就来抓人，谁也不想束手待毙啊，就跑，对吧？跑到下村一看安定下来，他有这个火在的，知道上来好不容易这个机会了，就赶快传，传之后再来了。完了再抓，你再抓就跑，就当年游击战，那毛泽东打游击战是吧？这个敌退我追，对吧？这个敌驻我扰啊，这个敌来抓了我就跑啊，反正你来抓我就跑，就这么逼着你跑来跑去，反正你就中国这么大地方嘛，就给跑遍了。真的你会发现，上帝做事非常幽默。如果真就像北美这个模式，对吧？你在村里弄个几十个来个人，完了我们再评个川道人，完了我们建个堂，你知道啊？教会基本的精都耗在这里了，就都耗在这里了。你知道教会两件事上是最容易引起分裂的，一个是聘传道人，对吧？另一件事什么就建堂，因为一建堂需要掏腰包，所以我们自己很多啊，你建好了之后你就需要付贷款，上帝说你别建了，说如果中国采美国这个方式，哇，弄出些人，你会知道教会如果不去外战，一定内战。你看那个教会自愿挑苗人都是不去传福音的人都是不大愿，大部分是不愿的，因为你真的去传福音你就根本没有经历内耗，一出去传家啊，我们父子兵子弟兵我们一起往外来，但你要如果不去传福音的那就想教会里你就整吧，那当然首先整传道人长老了呀，所以说你就会发现这个，所以神就这样，你刚在上一个村弄起来之后完就来抓你，你不想跑吗？你不想跑你得跑，谁也不愿意抓，就单有个别抓你监牢里啊，抓见了监牢也传啊，所以就这样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从河南温州站就一下跑遍了全国。但2000年前后发生一个决定性历史变化，变化什么？就是说，以北京为中心兴起了一批知识分子为主体、白领为主体，这样一些人开始信耶稣，信耶稣。自从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后，你我刚才跟你讲，反对基督教的在满清时代你就属于士大夫、儒生，得到这五四之后你就属于知识分子、左翼知识分子啊，甚至包括右翼知识分子。但就在2000年前也很有意思，就以北京为中心，一群神呼召了一批知识分子出来传道人，而且一批知识分子就开始他们建立教会，建立教会。这是也是当前大陆政府最关心的情况，对啊。你有一天，我们现在都处在这个历史漩涡中，看不到太远。但如果这个潮流继续下去，你就会有一天会发现一个很现象，因为当年福音最后耶稣也是因为当时通过逼迫嘛，就把这些门徒就从耶路撒冷赶走了。要他不赶走了，也大概也都在耶路撒冷建立教会，享受我们幸福生活，基督团契吧。这神就跟逼迫，所以有时候人就这样。你叫他好好在那待着，你说你出去传福音他不传，他给你逼着他去传了。完了之后传最初传到希腊，传到希腊你这一传就是将近2000年。所以你在西方就是两个地方嘛，一个是巴黎，一个是罗马，一个罗马。就是这意味着什么？就是意味着这个犹太基督教信仰和希腊文化结合起来。结合起来就是成为希腊人，他不像你现在我们美国人或者欧洲人，他不会因为基督教是洋教，就是在这里有许多的改变，这改变的主体是知识分子，就是他们在这个基督教创造新文化，就把这个犹太基督教信仰就这个同的什么这个希腊文化中就是结合起来，所以出现一大批神学家、艺术家、哲学家、画家、作曲家，你像巴哈，你像托尔斯泰，这个你像呀托夫托耶斯基，你像奥古斯丁，你像但丁，你像这一群人，就是什么，他们通过这个文学的、艺术的、哲学的创造史，这个东西变成信仰，就是我们的信仰。他们就不会说哦，你犹太人，你是东方的洋教，你东方教，不是，就我们信仰。那么正在西方还走下坡路的时候，你发现历史在基督教转移中就遇到了。基督教在这个2000段历史上还没有很好对话的一个群体，就是什么？就是中华文化。中华文化，而中华文化的大本营代表地方是北京。 你说为什么这次这么巧妙？就在这个时候，在传递过程中，而且是以北京开始，这个上海其他地方不行啊。你们这里有上海人吧？我这么说，你们上海人别感到伤心啊。上海人胆小，哎呀，北京人胆大，他什么都敢谈啊。所以神就把这个就弄到上海的是吧？不是，就弄到北京啊。完了之后，开始这一批知识分子。在可预见的未来，如果基督教在中国生根，一定需要一大批在各个领域中的知识分子，他依托教会，依托圣经进行创造性的文化这个整合。是有一天呢，我们中国人真的从文化上我们自己就知道，就是哦，基督教不是洋教，就是我们祖宗一直在寻找那个上天，我们没有找到，但今天呢，这个上天纳撒勒人耶稣来找我们了。但是很有意思啊，我前不久去了，我们讲就三月份去了一趟以色列，以色列有报喜堂，就是纳撒勒，就是耶稣诞生的地方，就是像啊，不就是玛利亚在山洞里向他报喜那地方嘛。那报喜堂就是有各国的送的这个就是那个壁画啊，大部分是马赛克的啊。那个我就特意去看了哈，那个美国你就发现这个东西就像太空人似的，那就那圣子像什么？这个韩国的就跟韩国的女性很像，这个日本跟日本女性啊，那个中国的就像观音圣子是吧？这个那是中华民国送的，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送过，因为那时候中华民国还在那内战呢，啊也搞亡大命呢。我一算这么就。一种信仰如果在一个民族文化中扎根，它一定和这个文化中很深的东西结合起来，使这个人有一天知道，哦，原来这就是你们的神啊，不只是他们的神，也有一天说他是我们的神，不只说是你们的神，而且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啊。这项工作呢是需要去知识分子做的，这样知识分子做的。所以你看在苏联政权变异之后呢，这个整个的时候呢，这个把教会就基本关闭了，圣经就没有了，那个僧侣也赶出了剧院，甚至还俗，人们不让去教会了，甚至把这个莫斯科最著名的大教堂哈，这个都拆了啊，也很奇怪啊，斯大林要建立一个世界最高，当时这个摩天大楼上面列宁在那挥手呢，还就挖到最底的时候就不行了，这个另外一个故事，你们看我的博文就可以知道，上帝有时候很奇妙。但你知道苏联就那么敢，他圣经敢烧，教堂敢封，这个传道人牧者敢，但他自己不敢烧两本书，就是什么不敢烧两，一个人是托尔斯泰的，一个是托夫斯斯基的。就是在那个漫长的70年的黑夜中，这个基督教信仰传递根本不是靠圣经，也不是靠教会，不是靠基督，靠什么？是这两本最两个最伟大的文学艺术家在他们的作品中渗透到那个非常清楚的基督教信仰，谁们知道上帝还在啊？斯大林再疯狂，赫鲁晓夫再狂，他们不敢烧这个托尔斯泰的书，不敢烧托夫托耶斯基书，因为烧你证明你是俄国人，就是野蛮民族了啊！不，这点毛泽东厉害，他孔子都烧啊，孔子都烧啊，最后把自己也就葬身于千古之地了哈。不就不管怎样，就是这个信仰就这么保存下来，所以有一天。中国基督教在信仰中国扎根，我们必须在各个领域中出现中国的丹丁，出现中国的奥古斯丁，出现中国的加尔文，在神学上你出现中国的梵高其实出现中国的巴赫，有一天这样的我们才可以说，哦，原来亚伯拉罕神、以撒神、雅各的神也是我们的神，也是我们的神啊。所以我是想我们一个基督徒你那么转到这个时代，就是我们在中国经济这个所谓纷争发现，你就发现整个的历史的许多问题在中国5000年文明里大概都集中到一起了，就是有几个基本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大概是怎么去从一个传统的农业经济走向现代经济啊？那么在这个角度基督教信仰可以有什么作用，基督教信仰什么作用啊？那到至少可以提供一个基督徒的工作伦理。那么第二步当然很清楚，就是政治制度转型。因为从秦始皇以来，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中一直没走出一个怪圈啊，300年一治一乱，完了一直就是 用毛泽东甚至说就百年结行秦，那个秦政治就一直是秦始皇的专制主义，怎么中国怎么能走出这个死胡同啊？那当然没有别的路，毛泽东在延安时代也认清只有民主啊，那么只有基督教才能给民主法治自由立定一个根本的基础。你像在美国大家都知道，这个习近平这来谈到一个潘恩，说他读过常识，那他自己说话真假不必在意了，但有常识这本书，这个常识这本书就很简单，就是当年他自己这个人最后潘恩最后是反基督教的啊，这个没关系。但即使你想他当他写的第二本最高著作论人权，他就讲就你要论权能人权这个观念能找到一个神圣的源头，没有别的，你就回到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人是被上帝创造的，所以才能有平等。那么我们基督徒当然我们从我们的信仰就肯定可以清楚，为现代属于民主法治我们找到一个最根本的理由，那么就是圣经的基础。所以你大概可以发现实际上为什么只有在基督教这个影响大的国家中才能产生出民主法治自由制度，而在穆斯林国家不可能，而在佛教国家不可能，这后面绝对不是思想家，而后面因为有上帝在那，有耶稣在那里。那么第三件事就是说文化的复兴，文化的复兴，因为中国大概文化都有那么两大高潮，第一个就最美的是那无疑永远回去是春秋战国，我们那时候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啊，整个柱子呀，那个是最美的。完了之后呢，秦始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一搞思想统一的时候，你知道文化必定要死啊，没有创造力了。但后来呢，就佛教传入中国，就刺激起来之后，就经过一个漫长的魏晋南北朝之后，到唐，特别在宋，中国文化出现第二个高峰，宋朝是第二个高峰。无论诗词曲艺画书法各方面陶瓷，你比如说玩瓷器对吧？玩瓷器你现在你一看那个这个康熙年间瓷，大花大绿，就像农村老大娘似的哈，这个还是俗了一点。你看这个宋朝那个宋瓷大就是美。所以这个高峰之后呢，等到这个完就一直走下坡路，走下坡路，一直到鸦片战争，一直到49年啊，一直到89年啊，就走到最低潮，最低了。这个关系什么？就是你这个文化，如果中国文化要进一步发展，必须面对一点，就是面对西方以基督教为主体的文化的挑战啊。你怎么回答那些最基本的问题？人是什么？真理是什么？道路在哪里？对吧？这一点呢，一直现在没有解决。那么正好，这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正有的一个我们的本行吧。啊，我们的传家的宝藏在这里。啊，我传家的宝藏在这里。就是我们无论是在哲学、艺术、宗教、法律等等各领域，都希望有些真的独立性创造。我们就慢慢去告诉中国人民，孔夫子一直在寻找那个上天，没有找到那上天，我们一直祖先在找上天，都告诉他到底是谁啊？我们才会告诉别人啊，那是纳撒勒人耶稣，那是纳撒勒耶稣。这才需要各个领域创造。那我自己的话题说以外啊，就是说。其实像抗战的时候，那许多人讲啊，这题目太大了哈，我就是个普通的人啊。其实文化创造中都不在沙滩上长大，你是普通人没关系啊。我自己讲就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啊，能祷告就祷告啊。如果真的神使用你特殊才能的人，你就好好的传福音。我千万千万给一种正确的神学教导，好好去传福音，好好去进行文化艺术创造。我上个礼拜来加州，特别看到一位姐妹。哎呀，就这个姐妹当年从大陆来的美美，她是80年代初期，很有创造才华，写了一些散文小说，写了一些小说在台湾得了很多大奖，当时比很多。完了之后进教会了，这一下就要毁了。完了告诉你，这属世的啊，我要属灵了，属灵啊，读经祷告，天天认罪悔改，越认罪悔改就觉得自己越在地狱中，整整毁了将近17-18年，再写不出东西了。还有说，我当时跟他，我就几年前我讲，我说我恨不得，我说你那个牧师要在我那边，我恨不得把他掐死。神给你这么大爱，他就用那很狭隘的神学，把啊，你这都属世的，啊，我就不去讲哪一派神学。完了，我们要怎么的啊？我们就要读经祷告，你就要天天认罪悔改呀，你这，我哪是这样啊？哪是这样？你是上帝的 疼爱的儿女给你这么大的才华，你为什么不好好使用这种东西？他最近才开始从那里的泥坑拔下来，但也错过了18年的时候，十七八年的时候。所以中国历史上也这样，就是当你遇到那些真的有创造力的文学的艺术家，大家一定有各方面用爱心帮助他，用各方面去帮助，甚至用经常去帮助了。我就举个两个人，如果中国教会当年好好做的话，中国历史大概基督教历史会有另一种一页。一个就是冰心，一个就是老舍。冰心老舍都是基督徒，都是受洗的基督徒，但最后这俩人中，你几乎在他们身上，冰心能看那点，在老舍中你几乎一点看不到基督教的影子了。一开始丹尼说他信仰中大概有啊，就说在那个时代，如果有教会领袖发现这两个人这样，神给这么大的恩赐的，你知道神是随他意给恩赐的，不是说我是基督徒就该给我恩赐，我就该去弹钢琴就弹得比谁都棒，对吧？不是这样。但你如果发现这样啊，他又受洗了，你就要好好的培养他，就有个正确的神学观，完之后好好跟他一起找，他自己让他深挖深挖深挖，他能写出中国的战争与和平，写出中国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你会知道超过100个甚至1000个教会，因为那都能成为永远。可惜当年中国的传道人中的那一代人，没有一个人你会看到说陪那些人走过一段，跟他们去祷告，去支持他们。所以最后老舍的命运是自杀。冰心最后就是整个一个统战的花瓶。所以神不是没给我们中国人机会，神给的很多，但我们自己真的是愧对神，愧对神。所以我们现在虽然是在美国待着，我总觉得我们这些人都，特别是第一代人，绝大多数人应该都是身在朝营心在汉，对吧？我们身在美国，但是把美国人当成老外啊，其实我们是地道老外。我们的老内的地方，或者是在台湾或在哪，就神很奇妙，神就用在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自己有一天去怎样去，那是我们自己出生一片土地，就像保罗说，就没想到古罗同胞，我还没有信主，就我真的心如刀割，我就是为了他们信主，哪怕像我与基督分离，我也甘心情愿啊。我们有这种心怀，在这有一天你知道你真的去爱你的古罗同胞，你真爱的古罗。所以真的，那么第四条当然很重要，除了文化复兴之后，第二道德重整。我刚才已经讲到，中华民族的道德真的是几千年文明史上从来没有沦落到今天的地步啊，就那么多。那么基督徒当然很清楚，尤其你在海外，你给别人展现一个新人的形象。我特别喜欢一个身家，就是你叫看到是基督徒君子，基督徒君子。我们真的坦率讲，我们许多时候一些基督徒，让别人一看之后，别的不去讲，就那个说话，就一看，哎呀，跟土匪大妈啊、老爹差不太多。你第一步连说话你自己都没有那种什么温良恭俭样，没有那种君子的一团和气，没有用那种爱心去说实话，这些基本东西都不过关，你怎么去向别人告诉你这是个美好的信仰？所以真的盼望你自己真心的时候，真的慢慢一天就自己讲，你一个女婿能不能成为好女婿，对吧？这个一个儿媳妇能成为好儿媳妇，这个母亲大概能不能成为好母亲？我们自己真的把我们基督教信仰中那个最美的东西，从我们中国传统的最美的东西结合起来，能成为一代新一代基督徒君子啊！将来有一天叫别人看，哦，你的信仰是真的，真的是值得。所以我自己讲，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就是一定要从这个大的历史眼光去看自己，看自己，就说你应该感谢神，让我们生活在这样伟大的时代。你知道最初继福音传到中国时候，有多少基督徒在那祷告，包括天主教徒，就像范蠡就在打，就是真的他们自己祷告跟神啊，苦苦祈求说：“石头啊，你何时才被我主耳开？”把中国当时比成一个石头。咱们也敲不开的大门，说你何时能为我主耳开啊？但感谢神，我们这个时代这个大门真的打开了。中国基督你不用往低说高说，大概6000-7000万总是有的。而且这里现在又该讲越来那些社会顶那些知识分子正精英也开始信耶稣啊，对基督，所以你就看很清楚，就这个大门已经打开了，就是不会像那49年或者更早像那个这个康熙呢，你灭了就灭了，100万你能灭， 二百万，你要七八千万灭，就能把中国人灭了，对吧？十多少分之一，你就一算算出来，没有可能。所以用我这句话，就是你现在在中国这些，就是天这个门，耶稣已经亲打开了，天上地下阴间再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把这门关上。所以我们自己真的这样，我们神是特别怜悯我们这一代的人，我们这些华人，我们这些华人基督徒。你说那些圣徒，你就不用比，我们大家都知道王明道多么爱主啊，为主做了那么多监狱，但他活的时候没看到这一点。你更不用去讲马礼逊，你不用讲利玛窦，他们一生能看望千千万万中国人归向耶稣，但没有。我们这代人看到了，我们有幸生活在其中，真的有时候问自己，难道我这一辈就为了土中绝食，就是为了一个美国梦？我的梦为什么那么小？就是为了我家一个大房子，一个好车，孩子上更好学校，还是求神给我更大的梦想？神，你自己的梦想是我自己有生之年能带几个人进信耶稣啊！我使我自己见到一天，我自己可以知道，虽然我的能力不大，但主你真的是重用了我。你看，这是你的果子。佛教讲一句话我非常喜欢，就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就是你能带一个人信耶稣，用我们话说，你胜你造七个教堂。因为在神眼中，什么在神的眼中，一个人的生命，一个灵魂无比珍贵，珍贵到耶稣可以值得为他而死。所以真的求有生之年呢，我们这些人真的有这种大视野、大眼光、大气魄，真的做一个人事情，使自己这有一天到生命最后时候，说我没有亏待神的恩典，没有损耗，我这一生活值得。因为就通过我带了许多的信耶稣，你就发现一个人的生命变化了，一个家族的变化，甚至一村一村的人变化了。中国到处这样的例子我就不去讲，因为我自己就立这个。因为我有一年前年三年前回中国到四川去讲我那本新书，结果有一对老夫妇就来了，就在前面，我还很奇怪呀，因为这老夫妇就递给我信说，范弟兄来，我今天要特别看看你。我说为什么？他说2004年不2006年在美国的一次布道会上就听了我的讲布道，就信耶稣了，完了后看了我的书就信了。这俩是四川大学的教授。他说从那之后，我们家里一个家族中有16个人信了耶稣。这就是佛教所讲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想这个家族命运就变化了，在天上有一天就有他们家族这16人的份儿。你多做这一点事，真的来讲比我们自己那些生活上知道有饭吃、有房子住、有车开、有工作就够可以。我们中国人坦白讲，做人的格局太小啊！我说讲我们这些基督徒做人格局太小，我们就想到那点房子、那点工资、那点什么，去做一点为个人不求什么，但为主求一切，为主求一切，求神能把他赐给我们的机会，让我们生活这个时代，叫我自己不是白吃皇粮，而是要让我做大事，我一息尚存，就要为此奋斗。这样来讲，我们自己就带的命不只是我们自己，而是我们的同胞、我们的邻居，甚至是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你知道当年英国和法国一样，你知道中国整个近代史的悲剧是什么？就是从法国革命到俄国革命到中国革命，就暴力革命一步比一步厉害，最后杀红眼了，都是敌人了。但另一条路什么？就英国，因为什么？就是当时这个革命，他这个也社会矛盾各种激烈激化的时候呢，基督徒一方面他们去传福音，另一方面就是关心这个社会，救济穷人，帮助失业人，给那些在监狱甚至到监狱中就一大群像卫斯理这样一群做的。所以据说是马克思在世说最恨的恩格斯说是最恨的一个英国人，知道是谁？据说是施布真，因为他传播人都去别人听福音。在更早的时候，就当这个整个这个苏格兰英格兰这个社会矛盾非常激烈的时候呢，这个苏格兰的英格兰的基督教的领袖叫诺克斯，他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我希望这里你们每一位就真心愿传福音的，这点能成为我们共同的祷告。他说什么？就主啊，求你把苏格兰人的灵魂给我，不然的话我宁肯死去。这是一个真正基督徒祷告。就在那个时候，他自己要，我就为这个来的。 就主啊，求你把苏格兰的人的灵魂给我，不然的话我宁肯死去。在这上混有什么意思？不就这么多几十年吗？劳苦愁烦，身体一天天衰老。所以我希望这一点真的能成我们在座诸位你们真的爱主的兄弟姐妹们，我们有生之年的共同祷告。主啊，求你把千千万万中国的灵魂给我，不然的话就求你早日带我归天家，好吧？我们一起祷告。主，感谢你让这么多兄弟姐妹一起去分享你的福音。我们怎么也无法想象你怎么能这么看得起我们，居然应命我们做你的使者，做你的大使，从天上来到人间去传扬福音。主，这真是你莫大的恩典，我们无法去理解的，你竟愿意和我们一起合作同事去传扬你的福音，使我们中国人能够与主耶稣和好。主，求你要我们一生不要忘记你对我们这样大的信任，这么大的委托，要我们真的像诺克斯弟兄一样在你面前祈祷，在这个时代为自己的家人，为自己的邻居，为我们的祖国，为我们的同胞，我们在这个历史上真是处在一个千载非常关键的历史期中，我们诚心的求祷祈祷。主啊，求你把千千万万中国人的灵魂给我，不然的话就求你早日带我归天家。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真的盼望这里我们兄弟姐妹们这能成为我们一生的祷告。其实这也是我自己信主这一年来为什么走这条路啊，为什么走这条路。其实当时昨天讲真没有想象，没想到会走这条路，没想到会走这条路。因为在没想到来美国，没想到留在美国，完了之后呢就这么就待下来了。但人有的时候应该有点坚持，人真有点坚持啊。我才到美国的时候呢，妻子就叫我自己学计算机，我就瞪他一眼，我太太就再也不跟我讨论这个问题，他知道我这个人比较倔强。我不是说计算机不好，也不是说会计不好，问题我这个人不是那块料，我对数字不感兴趣。我感兴趣是舞文弄墨，看看书啊，写写东西。但在美国中，你最初你也没法写什么东西，所以就熬了三年半。我昨天讲做三年半家庭妇男，但感谢神，真的你当时自己做都不知道，你非常绝望做三年半妇男，你就成天研究换尿片对吧？给孕妇食谱，那时候哪去做那个事儿？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为了研究学问，我这个大年三十我都是到食堂吃饭，结果你现在研究孕妇食谱。你有点时间了，太太睡觉，你捡捡裤胖啊，裤胖你好不容易捡了，之后憋着委屈捡了，结果一买东西告哦过期了，所以从此都再不捡裤胖，熬了三年半。但上帝真的有的时候为了把我们抬到天堂，把我们打进地狱，为了把我们举起来，肩膀压下去。因为我这个人特别狂傲，觉得自己蛮有水平的，有能耐啊。所以神讲你有什么能耐？你不觉得你挺有能耐？就从北京飞到芝加哥，你就变成一个什么也不是。那么信主之后就很清楚的有这个感动，有清楚的感动。我想做个传道人，我要做个传道人。那么我就长话就不说了，留点故事，兴许你们以后可能还请我。为什么现身传道？这个就清楚感到，就是说你做一个自由传道人。什么自由传道人？就不依托任何教会，也不成立机构，也不向任何人募捐，不向任何教会募捐，就是凭着我太太挣钱养家，完了我就出去传道啊，传道。所以你知道我在家有人常说啊，老范你做饭你做得好，我说你成天不挣钱，你再不好做好饭，你出去不想吃饭了。太太养家嘛，所以我自己对有些教会的模式，真的我自己讲的，你到底多少东西？你像我自己来讲，就必须太太养家，啊。但这样好一个好处什么？就是说，这样也是我这个狂傲的你自己的老实一点，对吧？
要么没饭吃，你出去传道没机会的。所以为什么上个礼拜就说真是凭我的心愿哈，我真就想在湾区待这个礼拜，别不用，这个阳光就够灿烂的，而且看一些地方朋友都讲，寻思寻思还是得回去，要不然太太这天晚饭谁做，早饭谁做，就开玩笑讲嘛，反正就是这样，神就会这样去做传道。那么神给我力量就是你去传福音，哎呀，你去传福音。另一方面是什么？就是说你去你这个写作，你去写作。在这两点之前，你神都给我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哥林多前书讲那个，就是说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无论如何只要救些人，这是传福音一个总纲啊。当我无论出去的做去传道的时候，布道啊，或者带领退休会啊，还是说去写作，这都我自己坚持一个总纲。因为我这句话说，你像大陆人去传福音，我这里绝对不是去贬低台湾香港啊，只是说就我的教育背景，就我看到这个时代的主要的趋势，神要像这一群人，哎呀，因为你像台湾人，我总归是不行，真的不行。呀，我记得最初遇到一个台湾姐妹之后遇到一起，她讲话啊非常可爱，哟，这个东西好好吃哟，我就浑身起鸡皮疙瘩，好吃就好吃，非常好吃就非常好吃，特别好吃，你都试试都怎么好好吃哟。哎呀，这但你要叫我这讲，我自己听一些台湾传道人讲的，哎呦妈呀，用北方妈呀，这个东北话就妈呀，那你讲不出来，所以没有办法，神召的我是个大陆人，而且这个时代我看这是大陆的传福音主要者，你说我的职责在哪？所以在座诸位，如果港台的新加坡，你千万不要感到受伤害啊，因为我就是这么软弱的人，所以神叫你向着这些大陆人，对吧？你就做大陆人，因为你本来是大陆人，你就去了解他们的思想习惯、他们的文化习惯、他们的用语习惯，完什么？用他们能懂的语言，他们懂的故事，把福音去传出来，传。这是神对这件最基本的，就保罗讲，你要做传福音，你一定要知道怎么传。保罗什么？就是像什么样的人，你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你总要救些人，总要救人是目的。无论如何，是你可以采取一切方法要进行经历，但那个像什么人就是什么，你要认同他们。你要知道，我和他们喜欢当在一起，我愿意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我愿意了解他们的习惯，我练就他们习惯的用语，我用他们懂的方式去把这个福音传承。所以我这几年经常讲，传福音的第一步，你语言要过关啊！因为我自己说的很难听话，我只学会说人话。我们别打击教会就说一套黑话啊，一套黑话。就是你待基督徒待时间长，你会发现很奇怪，就是那个整个心灵基督化的过程非常缓慢，但嘴巴基督化的过程最快。就你教会待上一年半年，你马上这些教会的习惯用语，就中国华人教会习惯用语你都明白了，对吧？交往再不叫交往，叫交通啊，我们一起组内交通交通。我参加教会，我怎么留下我们交通交通？什么交通交通啊？不明白啊？后来说哦，这是行话，意思什么？就是你互相哎呀有联系。这个当可能最初圣经这么讲的时候，或者最初一些基督徒这么讲，那个在上世纪啊很久很久以前那个对，但现在交通不是这么回事了嘛，对吧？交通已经完全出现就是大道那个开车，对吧？你老交通肯定要出现堵塞呢，因为别人不知道你讲什么意思，对吧？我们姐妹在不叫姐妹叫姊妹啊，老姊妹啊，老姊妹是北方土话，她当年不知道哪个传道人弄啊，反正都叫姊妹了啊。完最有气质还是就是一个基督徒还露到那个啊，这是我姊妹，完搂上了。我第一次到教会一看，我特别惊讶，我知道教会应该是很有道德的地方，怎么弟弟或者哥哥就搂着姐姐了？啊，这是我姊妹啊！我原来后说啊，这就两口子，一家子，老婆、外父啊，锅里的孩子他妈，锅台转，你这都没，你说这是我姊妹，兄弟和姊妹结婚，这不乱伦了吗？我们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啊，我们教会这行话就像土匪，像我们到我们大家都文化大名都看过自卫有三吧，怎么脸红了，防冷涂的辣啊，一下对上号，我是土匪，你也是我们基本就这套东西，我们自己很少就站在那只脚，就这那些没有信的人，那些在寻找信仰的人，你从来不知道基督福音，他们就怎么去理解怎么讲。我们第一步关就弃弃了基督教，中文基督教万里长城门别隔开了。真的，我听到有的牧师一本正经的论证，叫弟兄是属于属灵的语言，叫兄弟是属世的。我说别忽悠，我还懂点英文，英文不都是 brother 吗？
呀，我们真的慢慢这些东西，你为啥呢？我们一个东西做的很有效果，我们代表叫效，叫很有果效。哎，就这个话，你就慢慢的，你有点反应，真的你就不知道，这大东西就我们砌起一道语言的万里长城，中文语言把人从福音隔开了。你看耶稣讲的哪是这些满口行话？你看讲浪子回头故事，不就那多好，谁都能懂。所以这些传福音一定要去学耶稣，讲那些通俗易懂的故事，谁都能懂的语言，别在这个圈里讲几个行话，对吧？要我们啊，就是许多你要脑袋非常清晰的这点。你要知道一定记住，你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你能用最简单的语言，对吧，去通俗一种语言，能把这个最深奥的道理去讲出来啊！你不能说我在教会中习惯了这套东西啊，我跟别人去一下讲了啊，还有说什么邻里看见啊，那么邻里看见是中文都不通，什么叫邻里看见啊？这个还哎呀，这类东西我告诉你，有一次给我乐坏了。这个我当时帮他做编辑，完了就接到一位老牧者的一篇文章，就是我凭了极大的耐心呐、啊，因为他道理讲的蛮不错的，就把那个文章就看完，就他讲那个呲嘴咧牙的，就是那个中文不叫中文，你知道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说话之后，真的把福音糟蹋了啊！完了之后，最后他我都崩溃了，因为最后落款组内若知母母母，我说组内若知。就是不是弱智啊，是那个弱肢肢体那个肢。主任，我说这个老弟兄是腿不好了，还是天生的什么毛病？比如小儿麻痹啊，或者缺胳膊啦、断腿啦，弱肢嘛，这肯定是哪个肢体就有毛病啊。最后弄了半天又不敢问，你看人家这个老传道写的东西，你自己写的不是啊？最后才明白，哦，原来就是表示谦卑，表示谦卑啊，我是主内一个软弱的肢体。大概是小胳膊或者大腿了，就是这些话，你说好像自己谦卑，其实在别人，你真能表现谦卑吗？所以我有时候给一个教会，给一个就在你们加州一个非常著名基督教刊物，但肯定不是海外宣言了，我不说那个叫什么，也不是大使命，除此之外你再猜。我给写一篇很好的稿子，我觉得真写的不错。我和台湾的一位好朋友。是我们教会多年信他主张台独，我主张统一的，我们俩虽然这点不能谈，这别都能谈呀呀，但我还告诉他，我说你谈台独肯定是没戏的啊呀，这个没有办法，就都很好，就其他都给谈完之后就向他传福音嘛。最后就我就讲一句话，就是我说你看呀，这点不一样。他那个姐妹就很清楚回答呀，这个道士说啊，没有关系，我们都是好朋友嘛，我们都是好朋友嘛。我觉得这话谁都懂吗？我们都是好朋友嘛。你说这样大家虽然在一些政治观点不一样啊，我们没必要一样。别说你啊，大陆的人还有毛粉、非毛粉，对吧？这个都不一样，所以说你没有什么了不得。结果我送到编辑一看，那个文章一改的，我这人真的，一般编辑给我改，你看我在海外学院多年做特约编辑哈，帮着这个编辑基本都很喜欢我，就说随便改他，我说你都可以，因为你们毕竟是专家，你们改的呀，你总能学到一些东西。结果这事我是翻脸。我一看文章，就是改就这句话，我们都是好朋友嘛。结果他改了，我们都是好肢体。我就恨着你地点造假呀！我说的是人家说是好朋友嘛，你干嘛弄好肢体？再看我们都是好肢体，这是什么中文呢？恶心！我们都是好肢体。我说你还不如说我们都是运动健将得了呗。哎呀，所以第一步一定要语言过关，一定要语言过关。学会大陆人最基本的语言，对吧？你比如说现在你现在你说这个健身呀，这个就显得老了一点，对吧？流行的说法叫瘦身，对吧？对吧？就这些东西，你可能这个是个很小的东西，但你有一天的话，你和别人去认同，我是你们中南语言，不要别人一看就真怪怪，一听这话就来了啊，组内看见，邻里看见，我们交通哇，从此之后不再交通。对吧？还有一话，就是有的时候真的从一些积极的角度去多去想想。你比如我自己走，我就讲，你比如来到教会人，我记得多年前就听到一个牧者讲啊，今天来讲感谢神，把这么多不信的人带到我们教会来，圣灵啊，求你做工，打碎他们顽梗的心，不信的人啊，这个什么、啊？你说这不等于人家好不容易来，你就等朋友千请万请来，听说教会晚上还有顿晚饭啊，或者有点心。完了来之后，你这个一句话给砸场子， 啊，这都不信人砸在他顽梗的心。那个不信人谁来你这里啊？不信都不来，来的人都是在寻找的人。可能有的人有这个点问题，那个问题，他总在找，他可能走在这个阶段，他可能走那个阶段，啊，所以很感谢神。我当年这个在寻找信仰的，我们教会那人对我真有耐心啊，真有耐心。你知道，跟他们吵了三年半架，哪次我都认真的吵，认真读书，认真跟讨论，完认真批评，完这人我就发现这个有好效果。完之后他讲不过我了，哎，学德啊，范先生，我们下周吃顿饭吗？哎呀，到我们家吃顿饭，我说那绝对去啊。吃完饭继续吃好，那港台兄弟们做饭特棒啊，那个完吃完之后还可以有点心，完接着炒，接着炒的，就是这个爱心去啊。但你一下把人定性不信的人，那你还来不来了？我本来在生活在家里被老婆已经骂了半天，我到教会来讲好像想松口气，就又被骂了更厉害，上得更高，你是不信的人，对吧？耶稣最多说小信的人，对吧？信心不够充足的人，在寻找信仰的过程中，我们都是一个探索者啊。我们现在没到终点嘛，所以真的有这话，就是我们自己第一步去学会语言过关，学语言。那第二步，我这样传福音中就是，你一定要抓住核心，自己问题不要去辩论，辩论不清的。这个我当年看的电影《列宁》在1918年有一个经典台词：“这面包总是会有的，啊，问题总是会有的。”而且有些问题就讲你根本讲不清，对吧？三位一体谁能讲清？你要能讲清，你就世界上最伟大。哎呀，中国就也不可能是最伟大，因为奥秘的是属于耶和华。连保罗都说，我也不是上帝参谋总长，我怎么知道这些深奥？根本就太深奥了，不懂，我只能赞叹哈利路亚。对你讲不清的问题，真的不要去跟辩论。你是辩论吗？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真的说话之后是强词夺理，你觉得你自己赢了，你赢了嘴皮子，但你输了人心啊！对我们自己不知道的东西要不去讲，就说你对芝麻蒜皮的事不要去讲，始终盯住一个问题，就我昨天讲，就是要耶稣是主，是造物主，是救赎主，是审判主，你信不信？信了这一点就抓干了，对吧？我们都知道中国有两句古语，我非常欣赏，可以形容，就是说中国做人就讲要先立其大者，大的地方立住了，这个本立住了，你小地方夺不去了。我们都有常一个叫提纲挈领，对吧？你把衣服挂起来，你不会抓着袖子，对吧？哪一挂你一定提着这个领子，对吧？还有叫是纲举目张，对吧？你亮网，你不能一个本开，你是抓着那么大那个钢绳嘛，这一撑，这个整个网就亮开了。这个传福音要善于抓住纲，要提住这个领子，那这个纲什么？这个根本什么？这个大地方什么？就是耶稣是主。如果说基督教我们像有一个教义，据说很清楚很清楚，那保罗讲的也很清楚。你看一个就是在彼得的话什么？就是你是基督，你是基督，因为是对犹太人讲，那对我们这非犹太人讲，就你是救世主嘛，你是救主嘛，对吧？所以最后讲的就是你是主。把这句话好好琢磨透，不断的祷告，能把这个最明白语言讲上。那反过来什么？福音讲我是罪人，我是罪人。你把这句话也好好去吃透，啊，好，就是我一会儿接着讲，在这些问题上去下功夫，把福音这个根本都抓住。那其他的一些小的枝节，真的就不要去太干。我特别反对基督徒有两点。啊，就是我们一些兄弟姐妹，个别的兄弟姐妹，一个在哪呢？就动不动把进化论就拿出来算了一遍哈，啊，进化论怎么错？你对这些像我这个不懂进化的，一听，哎呀，你还挺有学问，你居然知道进化论，我都不知道什么叫进化论。你对这些真正专家讲，你根本你就是没有一些常识。所以我常讲，除非你是专门研究进化论的专家，你真的下去这方面研究，要不然你不要轻易批评进化论，因为你根本不懂。用大话，你只是糊弄那些更不懂的人。哎呀，这是第一件事。那但你说是不是不做了？没关系，还有做可能。你可以把它，你说我进化论不懂，但冯炳成懂得相当不错。我弄本书，冯炳成的《埋是油脂音》，那最便宜的就2块3块钱一本，对吧？你就等你不吃个汉堡包，你就买个圣人多好，你又健身了，完了又帮助别人了。所以常讲。我这天一直主张兄弟们真的要去读书，我通常你死期昏昏使人招招是不可能的啊！你自己都一脑袋浆糊，你怎么使得别人的画出梵高的图画？不可能的，对吧？ 那个你自己要好好读书，抓了几个基本的书名著反复去读，直到有一天吃透了变成你的想法。我想所以不要去轻易批评进化论啊，除非你是专门研究这个，但你可以介绍别人看一些进化论的书，批评进化论的书或者这样。那么另外不要轻易批评佛教，除非你真的专门研究佛教。我最讨厌基督徒批评佛教，有的基督徒啊，你们佛教徒，他们佛教徒是为了积善行德啊，他们做好事是为了积德啊，这个积德。那个连佛教徒都知道积德，我们换个名字，你难道就不知道就荣耀耶稣吗？人家做好事是为了积德，你难道不应该为基督去多积点德吗？积点好的名声吗？这很简单道理吗？不要去猜测别人内心，你更不知道内心，你不是上帝，只有上帝知道人内心。你知道有一天像中国学啊，我看到这个佛教徒做好事，看到慈济老师对我都是一个敲醒，他一个我认为信仰还不够纯正的人，甚至我认为他错误，他都能去做好事，我为什么不去做？我自称了最纯正的信仰，我为什么不能把我的信仰就化为实际的行动啊？所以这么讲，见贤思齐，就是不要轻易批评那些，都是对提醒我们 OK 啊，那些人都这样去做了，甚至无神论者他都这样做，你是上帝的儿女啊，你是他孩子啊，你怎么就不能多做几件事使老爸天上老爸在天上开心的事呢？啊，所以我是讲我们传福音一定要集中力量，就把这个耶稣事主去做，你把它吃透，你把它吃透。那另一方面来说，你要吃透另一件事，就是我是罪人，我是罪人。福音不过就是说一个罪人需要被拯救嘛，或者救主来就为救这个罪人。那传福音不能不讲罪，现在传福音有很大问题，就不讲罪了。我为什么觉得现在有些传的成功，就是现在再也不敢讲罪了。其实没有罪就没有福音，也就不需要福音。但讲罪又是最容易得罪人的事，最终得罪人事，人家原来感觉都挺好，在公司都是已经是总裁了，都是个 group leader， 到你教会讲罪人啊，你自己不高兴，你又等讲又不能够，我们这个时代又不能像那个时代对吧，你是几百年的爱的华盛顿，你去大声讲啊怎么的，现在人谁在乎谁啊对吧，你不过这小传道，人家都得好几个博士了对吧，人家老板都得诺贝尔奖呢，哎呀真的。所以你自己讲，那就求神给一个智慧怎么去讲。我多年来发的一套方法就是说说到罪骂自己，别骂别人，骂自己，我不骂你是罪人，我骂我自己总可以吧我这人用的话我就贱，我就喜欢骂人，我还在工厂上骂人，所以在骂自己，就是说你拿你自己做个典范去批评，你别去指责人家怎么样，你看你那个啥，你小三啊，你怎么样，你就你自己都。那么你要骂你就有真骂，你别假话骂。有的时候牧师在他讲话啊，我们这些都是大罪人，哎，完了下面大伙正要竖起耳朵听，这个大罪人怎么说？哦，哈利路亚，赞美主，他救了我们，虚晃一枪，这叫忽悠，这叫忽悠。你要骂就认真骂，认真骂，什么认真骂？就是说你拿出几样拿得出手的罪。拿得出手罪，就一说呢，就是很典型你自己的罪啊。有些罪你拿不出场合的啊，对吧，你比如你跟老婆刚吵架，你把这个事拿出来之后，你就回家等着呀欠忧这个不能拿出来对吧，这个拿出来，你比如说哪个人不骄傲啊，可能你可能有的东西骄傲，可能是智识，你比如我最近最拿的一个骄傲，就我很骄傲，我昨天讲那个例子，我贪吃啊，是真贪吃啊，所以这次到你们家最痛苦，就是一天还要吃三顿饭，不敢使劲吃，好饭太多。你就拿嘴拿出手的罪，这是你第二步，就是你拿出几个典型东西做你的，完之后你跟别人，他为什么是罪？你要把别人骂透，你要骂透。你就比如说骄傲，骄傲为什么是罪？骄傲人都有能耐的人呢，你就不能说啊，骄傲就是说，瞧不起别人或者。完抬高自己，这只是新华字典的定义。我们基督教更深刻的，什么叫骄傲？骄傲就是你本来是出自于尘土归尘，你本来是凡夫俗子，你却以为自己生命的中心，你以为自己生命的主人。坏话，你不承认耶稣是主，你不承认上帝是上帝，你自己要做上帝，你自己要掌握你自己的命运，这就是骄傲。骄傲就是你背离了真正生命中心上帝，你以自己做生命中心。你这样骂就把他骂透了，骂透了。 所以把你自己骂透了，你就把底下人都骂了。啊，这个谁没有罪啊？都有罪。你自己分的罪啊，就是说，我们真的就是说，就是说，你有一天就像保罗，你在世人面前成为一台戏，把你自己怎样蒙了这个恩典，我这个罪人，我这个在罪恶中挣扎的人，居然他怜悯了我，居然他赦免了我一切的罪，那我才知道这真是爱，这真是救赎。所以说兄弟们，真的一定要说，就是求神给我们这些智慧，也给我们勇气，不只是去骂人，去指责别人怎么怎么不好，是讲到自己心里的那些阴暗，去阴暗。就比如来讲，我们大家一看贪官了，这些是贪贪的啊，你会觉得怎么样那么贪？坦率讲，你没在那个位置上，你在位置上，你跟徐太后可能也差不太多，啊，很可能你当然差很多，也没人找你送礼了，你没呀，真的。所以说神，感谢神，我们在这儿可以很过很安静的生活，没发大财，但也没饿死啊，对吧？其实，在北美你想饿死也不容易。去看到那种东西，完拿自己做个榜样去听。你把这两条说明白了，你就把福音说清楚了。说清，耶稣是主，是救赎主，对吧？要把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十字架就拯救最高峰，为我的罪付出代价。那我自己真的是个罪人啊！你看，啊，就一块自助餐就受不了了，对吧？你们昨晚听我说，就是那样，第一次吃自助餐真的就受不了了。哇，那四盘下来啊，那就是罪。所以求神就是给我们一种智慧和勇气，敢于去面对自己心灵的黑暗。这样有一天你传福音中，你才会真正跟别人讲，就是说你自己在神面前去做一个虚心的人。耶稣讲八福，为什么把虚心的人有福了，或者谦卑的人有福了，或者说那个意识到自己心灵的黑暗感到无助而全心依靠上帝的人有福了，这个绝对不是偶然的。因为知道人若非如果不降卑自己，就不可能看到在高天上的神啊。所以求神能给我们一种智慧和勇气，去敢于面对这些东西，完了有天你就慢慢就一步去学怎么向大陆人去传福音。那么保罗还讲了，就是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样，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无论如何这几个字，你就是说怎么，你可以翻译，一方翻译成尽心竭力啊，这个很容易。但另一方面就是你要利用一切的现代的手段和工具去把这个福音去传开啊。这个一个笑话，基督徒大概都属于社会上最保守的一个群体，这个一个好处就是社会上你知道发展它需要一定的连续性，但如果太过保守了就成了一个障碍。这是我听王永信大概六七年前来的时候，哎呀，我是华人教会中第一个提出网络宣教的，后来就开这个会啊。王永信讲一个故事，他说大概30年代啊，那个他王永会所在这个王明道所在那个教会就人非常多了，几百人了，就是你这样讲话就听不清了。那个时候没有麦克风嘛，所以开始兴麦克风。完了之后呢，他就想教会就为要讨论要不要有个麦克风讲道呢，就要开这个执事会了。完了执事会的一个老弟兄说，上帝的话怎么通过这种工具麦克风传达出来，就是你不能使用麦克风，你真的上帝的话怎么通过麦克风讲出来，所以就不能这么讲。真的，你像现在一人，我们在电影上失败了，我们在广播上失败了，我估计在互联网上基督教还仍然面临败局。就是什么呢？你没有基督徒的声音，你没有基督徒独特的有力量的声音，你在那里是个非常微弱的声音。因为很明显，就像一个记者讲的，大概7、8年前一个记者讲的话，他说如果有上帝的话，互联网上帝给中国人最好的礼物就好有。所以我将近在10年前我就提出观点，就是北美如果有几万个网上基督徒，有几百个网络传教士，我们就可以在中国互联网打个天下，我们敢把福音传的很多很多。但现在这样人太少。所以真有一天叫神叫我们观点，你现在大家中国人都有微信，都有朋友圈，我不知道你朋友圈有多少，你自己加了多少群，能交心你就都加，你不见都太惨了，你至少可以往里扔东西，对吧？你这总有一天就跟我们这些时代人都有可能去做一个网络宣教士， 现在真是秀才不出门就可以传遍向天下传福音，你家里就是个地盘。所以许多时候就是你要善于利用这个最先进的当代最先进的这种传媒工具，完了去传福音，去传福音。这样的话，有一天你就发现，真的神就这样使用了你去传达啊。所以你就自己，你知道，在教会有的时候叫感到传福音，能感到罪疚感，心里有传，但是你说我又出不去，我到现在要出去了，到菲律宾，到这个阿拉伯国家传教，那没有可能嘛，对吧？但真的互联网微信微博这东西给我们这些人一个团，就是你其实坐在家里，你坐在旧金山，你也可以传福音呀。哪个人不有几个朋友圈吗？啊，你自己讲自己的故事，介绍一些故事，介绍一些好的照片呀，你就慢慢可以把一些东西信仰去传出去，你就去传出去。所以在这个时代，神给每个人都有机会。你只要去有心，你清楚知道我玩微信我不只是为了玩啊，我的确要玩点，我一点不玩我也别那么的，我要玩一玩，但我除了玩之外我有更大的玩的法，更大玩法什么，就把福音去传开啊，我抓着你去传。我真的去看，我4月份去澳大利亚，我看到一个老妈妈啊，大姐，我叫大姐的黄兰，83岁了，微信玩的特别溜，我们的营会还没结束就把营会消息传出去，完之后把这个我讲话的要点就传出去，你看这就是传福音了。他有一大批朋友圈，而且他有个特殊地位，他老太太83岁了，别人不敢骂他。你像我在朋友圈，我在大学朋友圈上，那后来就被赶出来了，就这么骂他，你老传福音干什么玩意，你老讲基督，他传别人不敢啊，骂他人都不敢，那蒙头，那老太太呢，大家顶着，哎，这老太太糊涂到头了。所以神真给我们这一代每个人有这个机会，互联网就是这样的机会，这个机会在10年前都不敢想象。你现在哪个都有微信吗？基本都有微信吗？你要没有微信，我建议你一定要建立一个。昨天今早还看到一个小宝乐坏了，这个不是年老使人不快乐，而是不快乐使人年老，就是你老不高兴，老不高兴你肯定老得快，对吧？我们基督徒就特别的能傻乐的人，你说上帝是我老爸，还担心什么玩意儿？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嘛，大不了就一时死就回家嘛，对，你们想回去还回不去呢。所以求神使用你在互联网，每个人真都可以做，你都可以做，你就利用那些啊，完了揪心去做，让神你做那个。那会儿讲到说到范爷，你自己怎么去做？其实真的开始第一步走的时候不知道，就知道很清楚神要叫我去传福音去布道，这个很清楚，完了去写作。写作过程中你后来就开始就不自觉的，就在97年，这个准确时间应该是97年，就突然间有一段时间有感动，就一下10多篇文章是我从来没有，我知道这像散文，我就问我的朋友，我这是算不算散文？他说算了啊，他写的不错，但你有时候太煽情了啊。那个时候那个散文写的的确煽情啊，就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心的呼唤》啊，就是哭着写的，再那样也是那个时候还受那个大陆那个文风的影响很深啊。就写这是第一本，当时不知道，因为这不是我原来以为我自己是写思想性论文的人，写思想性论文，结果神教这些写我为什么不愿意成为基督徒那类书的，但神教写这个东西，你真的第一步做的时候你不知道，你只是老实，神既然叫我开始写散文，写一些身边的故事，我就开始去写，这个一写到2000年前后呢，就互联网就开始，中国就开始出现互联网了，完了中国当时呢。就是我是在北美大陆背景出传道人，第一个到10名上网，第一个在中国的这个网站上就系统写文章，那我在那个时候才发现，哎呦，神已经4、5年前就30年前开始做准备了，因为你在互联网上，你在那个公共论坛，你大声去讲那道理，没人去读的，人们总愿意听一些故事啊，也讲的文章不长的，还有一点文采的哈，就我自己说能把别人忽悠进去的。你一开始呢，教会那么白板正脸，那基本没人没听，也只有基督徒自己啊自己传销。所以神就带我去，带我去的，那是2002年，很快就成为网络大侠，真的，一大群粉丝啊，用我自己猜啊，中老年妇女的偶像啊，开玩笑了，其实是召集了一大批5毛啊， 这个身边聚集了一大批五毛，所以我觉得对中国 GDP 啊，这个什么 GPD 啊，反正发展还有一定贡献啊。因为一大批五毛就开始骂你啊，骂你，你会知道你上网，别人要从来不骂你的，证明你真没打到别人痛处。你但是你不要不骂，你要骂你的，骂你证明你自己文章打到了啊，他难受了。那我自己要得意忘形了，因为当时去的就是我采取的战术，就毛主席战术。因为毛主席对我印象特深啊，少年时代就学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我都知道毛主席东西都知道，对吧？毛主席其中一条抗战讲是深入敌后啊，深入敌后。我不在北美的基督教圈里，我不在教会圈里，那没什么意思，大家都在啊，就其实是包那心里啊，我就深入到大陆中去，而且去那个你到最重要的那个网站去嘛，结果。写就嚣张了，完了就用大北美，就不自觉你就写那些很长的思想性哲学，那别人没有读，就或者被评论网络上疯狂传教，就把我赶出去了。真的，当时自己也挺抱怨，你神我都愿意为你打仗哈，打是美好的一仗，你怎么就把我刚打就正打的刚上瘾的时候，你把我自己干掉了哈？你不保护我一下，其实真的神有他美意。我当时离开那不知道，结果那个网站其实当时大时最热门，结果不到一年左右的他就。消亡，结果大陆就神就领我到这个大陆的另一个非常著名的，我这个长话就短说，就是这个叫猫眼看人凯迪社区，当时大陆最著名的时政论坛，我就到那里去写，一开始就探索从什么角度写这个人去最容易去接近。哎，我会发现什么，那个八年那时候不像现在那个零四年那个时候，我零四年九月九啊，就那时候人们对大陆对美国还充满了好奇。所以我就开始写美国的故事，美国故事我知道美国成功是像美国大法官说，美国成功大概三条基本的东西，第一个是法治，第二是宗教，第三是教育。那对法治点我了解不多，但是教育和宗教我了解比较多，还了解了一些，不敢说比较多，所以我就开始写这个故事，一个故事写。还有在这嘛，原来神在六七年前就开始准备了，你要写这些故事，你要用散文方法去写，随笔去写，使他还一懂。这就一写写了两年啊，又很快成为聚集的真的一大批粉丝啊。那个时候我后来发现在那几年中，结果读我的文章的在网络上就已经超过上千万。我真的没想到，我做梦没想到，我翻译的就一个小传道人怎么可能就这样，你就用这样，你看清了神的潮流，你就顺潮而下，其他上帝不负责。真的，那有时候一篇文章啪就一许就是上十万人点击，完了第二天马上被政府砍掉，你这多有成就感呐！啊，甚至你像我有个长贴，现在还在写了一个，就已经有接近500万，还有更长，真你就发现神就是用，所以完了国内弟兄就说了，说范老师能不能把你东西整理个书？我说没有可能，这里基督教色彩太强烈了。他说祷告吧。我说那就祷告呗，神的愿你旨意成就啊，你能成你就成，因为我知道没有可能嘛，所以我这个人小信的人，我祷告但一条好，我祷告了完我就交托，我就不再想了。结果这件事不到半年成了，这是我在大陆出的第一本散文集，就信主之后出的第一本散文集，叫什么活在美国。你知道有些基督徒，我常说就坐长，他脑袋不会转弯，急转弯啊，慢转弯，他就不转。完了，告诉你，哎，有的基督徒说，哎，你这个名字不好啊。在教会上，他说你应该写。我说，当然，我也想有个好名字，叫《活在天国》。我问那大陆能出版吗？他不可能出版的，所以我就写这个名字。但那里我就讲那个故事，其中包括许多基督徒的故事、信仰的故事，就写了。完了，这个弟兄就这么说，除了之后，你那年我正好到台湾去布道，完了弟兄就说能不能顺便啊？那姐妹就说能不能顺便到北京宣传一下？我说可以啊。他说你住在哪？你要哪说？我说随便哪都可以，随便哪都可以啊。我说我这个人呀，完了他说是你选吧，这是我们国内钱你付着啊。我说我也知道你们付不起国际费啊，国内没几个钱儿，开玩笑跟他看，我真比较愿意开玩笑的。完之后。啊，他说我说住王府井吧，我亲戚住在那儿。结果一下飞机就说，范老师不行，啊，范老师不行，啊，我说 OK， 我知道政府特别关心我啊。我说没关系，你到哪去可以，都可以。完，他们就领我去到饭店吃饭，其实很近了，去了东北饭店。东北饭店吃完饭呢，就领我去到旅馆，一看到那个旅馆，我就吃惊了，因为他都担心嘛，我回来，啊，其实我还没讲这个，2005年还被抓了一次啊，那我都不去讲了。就都担心这事可能受到一些干扰，所以就害怕。结果一到那旅馆一看， 我就愣了。那个旅馆是高等教育科学出版社旅馆。我1989年在中国大陆出版我第一本学术著作，就是高等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谁也不知道，他们都不知道。事过17年，大陆又出了信主后的第一本散文集，居然那天晚上就住在这里。你说巧合？我根本我在那里告，我你相信神一定会保守。就这次也是这样，这次也是这样。今年大陆的基督教出版，我为什么那些带着书非常非常严峻？上面有话就是基督教书一本不能出，那我根本不抱希望。但我2012年就开始就发现，哎呦，这个美国经济学杂志写的这个一本说就世界上评价的最适合人居住城市有前10个，哎，我发现我突然去过8个，而且我都写下了自己的游记，我就把这个整理，我根本没怎么发展，反正大不了作为遗著发展发表嘛，就整理好了。完了后来就在这个时候不可能的时候，完了去年有弟兄说，哎，能不能去把这个出版？我说基本没有可能啊。他说你范老师你整理吧。结果就在整理的时候，完了第9个城市就是西澳大利亚的 Perth， 西澳大利亚向我发出邀请，那牧师从网上找到我的。哎，我就感到这有戏啊！你说就在我这个要整理这时候，居然这个东西来邀请，我就开始整理。整理过程中，但他这就要求很苛刻。哎呀，就说，因为你不是知名度很大嘛，就需要一笔哎呀艺术费。这是我第一这一年出书，这第一次这不是没赚钱，还掏钱的啊，掏25000人民币。我说可以，我说别说25000，35000我都愿意啊，为了福音我愿意。但这话没跟他说，我说可以没问题呀，就出了。编辑过程中，因为我担心呢，你们呀有弟兄可能刚才看出来，这本书里基督教色彩非常强，像我自己带上福音营，而且基督徒信主见证，有的人怎么是这个吸毒变成基督，有的怎么牧师，你们是完全牧师，但那还是怎么宣教，这我全写去。那我自己还担心，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要看在这有些东西可能太色彩太强烈，你就把它删掉一下没关系。因为我算了，你就把这些删掉之后，我这些整个都这些嘛，剩下东西上面我至少还剩下1/3的都可以。他说没关系没关系，范老师，你也不是传教，你这就是讲你研读见闻，你看你就见到那个人你就说那话，他没关系。我告诉你，上帝简直就不可思议。结果这本书是我这些年来出的最好的一本，基本没删。我那个见证故事4-5个整篇见证故事全在那里发表。所以到这本书出来的时候，我一直到最后时刻我不敢说话。我说因为所长你害怕他给你疯了。到最后这本书出来了，我拿到北美拿到一些，我说哎，感谢神。你就发现这个神是行奇妙大事的神。当你按着心意走，神就这样一步带你。我真的是个小心的人，我根本不相信今天大陆可能会出版我的书，更不可能相信我这本书整个的东西他给你全部出版，到时候到神就可以办。而且这个是个非基督徒，是个非基督徒。所以这就我跟弟兄们啊，真的你有一天清楚知道神对你的呼召，你对神负责，你就去传他的福音，你传他福音你就一步步往前走，走到最后一天发现神等于成全了你呀。我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个作家，小的时候有一个梦，后来毁灭了，觉得自己不是那块料。等到有一天开始了之后，哎，神就开始，你不是不会写散文吗？我带你啊，你不慢慢写。你知道神在最痛苦时段上，他带我不是他直接带我，他通过魔鬼来攻击我。就我在网络上宣教的时候，开始在大陆网上宣，有的人就盯着我，他说你一开始你肯定是一个团队，我说什么团队？他说你连续27个小时写作，到第六给查着，我说不可能，我那天怎么了啊？我突然想，就是那天辩论就太上瘾了，完了睡了一会儿之后醒过来又辩论，他说27小时。他说你是美国联邦情报局的，哎，我说太好了，颠覆配来颠覆大陆。我说你告诉我在哪个地方领款啊？我特别希望去领钱。完没有，完这边就想法找出这些五毛找法攻击我。到最后的时候呢，他们就问，那你自己，因为我自己讲，我说真的我没有任何机构去支持，没有什么，我就是凭着我太太挣钱。他说不可能，他说你挣钱多少？我就告诉他大概1年15000-16000吧。他说这个根本不可能养家，在美国生没法生活。完了骂我一句，说你400万呢。 在美国待长了，不知道上海有这句话，就是南方人吃白饭。我说什么叫吃白饭呢？你装什么嫩呢？啊，我知道不是好话。其实你知道那个人有时候急的时候，你真应该去祷告。我那时候就忘祷告，就想变了我。我说我不是吃白饭的，我总共一年还挣个10000多块吧，我不是全靠我太太养家。所以，其实你倒稍幽默一点，你看你说活到50多岁还能吃白饭，这是何等荣耀啊！没有幽默，就是一点幽默感没有，这还证明我不吃白饭，我再可以。啊，最后说你就是靠你老婆呀，你这小白脸就靠你老婆吃饭啊！你说，哎，其实他当时都不知道，你说50多岁小白脸多幸福的事儿，就起码跟他辩论。但是辩论完之后，当天就他们就攻击我，就是那天我非常痛苦，真的挺那个非常痛苦，因为你自己知道这一年真是为了主去传福音呀，去没有啊？但在那个时候你会知道，就攻击最痛的地方，因为你作为一个男人，你不能养家呀，对，而且你在结婚前哈还受到这种虚。这种真的耻辱，这种耻辱，就让神感动我。当时安静下来说：“说你太太看着可以，就是你妻子啊，能够挣钱养家啊，这也是我给你的恩典。”我在那时候说：“哦，原来神就用这些看似魔鬼的人，其实是化妆的天使，来对付我生命中那种最软弱的地方。你总是还希望能靠自己，靠自己，你总希望挣自己面，其实这些都无所谓。”真的有一天，这就是我盼望各位兄弟，我们都是一软弱的人，都得真的可能大中小，就求神能帮助我们自己，真的一生活得值得，活得值得。到有一天我当去建筑的时候，我这一生没有白活，我这没有白活，我真能力也不大，我才气也不大，我也没有多少，但我真的尽心尽力了。到那天我们真的见他的时候，他说我们知道，我们没去人天堂知道，我们主就会说，我们自己跟主会说，主我真是个无用的仆人。我这一生充满了罪恶，我的确是这样讲话，但我们一定会主说，孩子你放心，我已经怜悯了你，我已经怜悯你，我爱你。当你有一天在生命最后时刻听到这种声音之后，这一生就值得了，你这一生没有白活。所以这是我这次来跟弯曲跟他们教会的兄弟们，非常谢谢你们来邀请我，我跟大家坦诚的分这样，就是希望大家真的利用有生间做一点有益的事，有意识是你这一生你没有白活，你真的没有白白徒受这个恩典。神给你这些恩典，给你这些房子，给你这些公司，给你这些职位，有一天都需要你在世人面前为他做成美好的见证，把你这个罪人怎么拯救出来。好吧，我们最后还是做那个祷告。我真的盼望兄姐妹们，哎呀，求神使用你们，大大的使用你们啊！主再一次感谢你，我们这群软弱无助的人，或者我们这些在世人面前觉得很成功的人，其实我们在你面前真算不得什么。如果没有你，我们用的一切最后都烟消云散。有了你，那么在世人面前看来一无所有，但我们知道也拥有了一切，因为你是创了天地万物的主。主，求我们自己在你面前诚实，一生之久地去问自己，主你为什么救了我，你到底要我怎样活着，你要我剩下这一生的几十年你到底要做什么，我真在这一天天等死，还是说我真的是知道我要回家，我要带着阿爸父你给我的全部的恩典回到家中。主，我真是一个能力不强的人，但我愿意在你面前献出我一切的所有，包括我的罪孽，我的软弱，我的无助，我的能力不足，我只求为你所用，能够用余生的时间尽自己的力量，尽可能多传一点福音，多带几个人救主信你。主，求你一生让我以那些先贤，那些为你殉道的人为榜样，我真的不配，也没有这样的资格像那些殉道士你面前说我舍弃自己的生命，但我愿意为了你舍弃一点时间，舍弃一点金钱，舍弃一点世人的掌声，我只求不舍弃的就是你对我的爱。主，使我一生能够向诺克斯弟兄去祷告，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华人，生活在这样伟大的时代，又正好处在自己的祖国，处在这样的历史观念转合时期，我能以什么去报答父母之邦？我唯有一条路，或者这是我最重要的条，就是传扬你的福音，带领人归向你。
主，愿诺克斯弟兄的祷告能成为一生的祷告。主啊，求你把千千万万中国人的灵魂给我，不然的话就求你早日带我归天家，求你恩待我，使我一生传扬你的恩典。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好，谢谢大家，
我准时。
好，我们谢谢潘弟兄啊，我们现在六点到七点是我们晚餐的时间啊，我们可以到外面来享用啊。我们来歇饭祷告 ，OK。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听到范弟兄他的见证，怎么样去传福音？求主你祝福桌上的饮食，给我们有健康的身体，也是去传福音啊，荣耀上帝的名字。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